会看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卷书啊，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知道在最起初的这个圣经当中是没有分列王记上和下，就是一卷书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虽然把它分成列王记上下啊，那是就是由于篇幅啊或者是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会来到列王记的最后一章。那么在这一章呢，我们会看到犹大国就完全就灭亡了啊。那么就是从以色列人让撒母耳先知给他们立王啊，事实上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服神的权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犹大灭亡，中间差不多有460多年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立王，然后呢行使人的计划啊，从这到最后我们今天会看见这整个人的计划呢的最后就破灭了啊，完全的失败，整个犹大国就彻底的不存在了。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这张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下的25章1节起，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众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的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有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样一样也有网子。会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亚、三亚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欲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的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山户涅的儿子西雅雅、马家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来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未米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就是犹大国就彻底的就被灭国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西底家王非常悲惨的命运，也包括耶路撒冷众民都是非常悲惨的命运。起因呢，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亲自率大军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呢？起因就是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西底家原来就是巴比伦王所立的一个傀儡王，可以这样说哈，就是傀儡王。但是呢，他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几年之后呢，他就反叛，结果就惹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极大的愤怒哈，他就自己亲自的率大军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围城围了18个月。然后这个城里面是非常严重的饥荒，非常悲惨的光景，然后城就被攻破。攻破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西底家王就逃跑，结果没有真正的跑掉啊，在这个耶利哥平原被抓住，然后一直就把他就是押到这个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去受审，然后呢，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呢。就是紧接着就挖出他的眼睛，所以他在世西底家王在世所看见的最后的一幅景象就是他自己的孩子都被杀死，实在是非常非常残酷啊，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极其残酷的一个刑罚。这就是耶路撒冷就彻底沦陷了。然后呢，西底家王也是。以这种非常悲惨的方式接受刑罚。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加勒底人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次呢就彻底的就 把圣殿就毁了，然后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都拆了，就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呢可以说是很彻底的就被毁掉了，然后呢居民就被掳去当奴隶，只留下极贫穷的人在那里就是修剪葡萄园种庄稼，然后圣殿里的那些器皿全部都掳走了我们看到记载的很详细，就是那些金银铜器全部都被掳走然后又把大祭司和副祭司就是击杀，然后还有那些看门的那些一些军兵也都击杀。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就立一个傀儡王基大利就是那么这个基大利呢就劝他的这个还剩下的那些犹大还剩的那些犹大余民呢就是剩余的民让他们好好的就待在这里就服侍巴比伦王结果呢他就被击杀，被这个宗室的后代就是由犹大宗室的后代以斯玛利带领一帮人就把这个基大利击杀，然后这时候呢这个还留在这个城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这时候看就是因为害怕加勒底人过来报仇他们就逃跑跑到哪去，跑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犹大彻底的亡国，就最后剩的一点点人，剩的还有一点点的，虽然是个傀儡政府但毕竟还是个政府，结果连这个傀儡政府就是基大利王也被击杀了，他这一次被击杀就不是被外邦人杀的了，就是被他自己的同胞这个被他自己犹大同胞杀，然后这个时候呢连个傀儡政府都没有办法承担下去了，所以犹大国就彻底的灭亡就那些人起来就逃到了埃及，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的时候，曾经对以色列人说就是他们不可以再回去了，但是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又逃回到埃及犹大又逃回到埃及最后呢记载这个约雅金他是犹大王，就是他是西底家之后的犹大王，他是同样的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他是37年之后我们看到他被掳37年之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的时候就把这个约押金从监牢里提出来，脱下这个囚犯的衣服让他就是跟王一起吃饭但是呢虽然是37年肯定是非常非常黑暗的日子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一点点的希望，这毕竟是约押金，毕竟他还是这个大卫的后裔那么他得以存活，然后呢并且他还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待遇，就是与王一同吃饭，然后王吃什么也就赐给他一份所以这就是整个，这可以说是在这个犹大民族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但那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呢最后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希望，就是大卫的后裔得保全，就是这个约押金。好，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其他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会看到犹大的王国犹大的王国呢它其实表明什么呢，可以整个就是一个人的失败。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立国呢因为他们不服神，不服神的权柄，所以他们就让先知撒母耳给他们立国，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8:4-9，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8:4-9，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就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要立一个自己的王，他们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要看见像列国一样，所以呢他们并不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的应许啊，他们相信的就是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他们看见列国都有王，然后列国好像似乎也是很强盛的样子，而他们呢只不过还就是像一个游牧民族啊，一直在这里游荡啊。所以呢当神给他们有应许，就是应许他们以后以色列会成大国，但他们显然他们已经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似乎看见列国在各自的王的带领下似乎比他们更好啊，所以他们宁愿相信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把神的应许就完全丢在脑后。那么他们要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啊，并不是说立一个王去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怎样，都不是，就是他原因很简单，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他就不愿意再去跟从神了啊。所以神就对撒母耳先知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这个先知，他们事实上是厌弃神啊，不愿意神来做他们的王，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许可以色列人自己立王自己立国，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犹大国最后的灭亡，中间差不多有460多年。那么起初呢看上去是有一段还是看上去比较强盛的时光啊，扫罗啊，大卫，尤其是到了大卫，然后又到所罗门，哎，看上去，尤其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好像是非常强盛，似乎以色列人的计划，哎，看上去好像是成功的，果然像列国一样，有了自己的王以后，哎，慢慢的就越来越国家强盛，越来越国家强盛，本来不过就是一个到处游荡的一个游牧民族。结果呢自己立了王，哎，就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强盛，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尤其到了所罗门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盛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看上去人的计划好像都非常的顺利，就是不要上帝做王，不服上帝的权柄，按我们的计划来，按我们的想法来，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看上去都比较顺利，就是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但事实上到所罗门王晚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就导致后面以色列王朝的一个分裂啊。所以呢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王国统一的时期，就是以色列人王国是统一的，从扫罗到大卫到所罗门，这个时候都还是统一，十二支派都是统一。那么最后分裂到所罗门晚期，就已经埋下这个国家分裂的这个祸根了啊，所罗门去效法，就跟从他的那些嫔妃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他甚至为外邦假神偶像去造各样的庙宇啊，甚至造丘坛，结果那就埋下国家分裂的祸根。那么到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就分裂了啊，这个耶罗波安就带领十个支派就建立以色列国，就北国，然后南国就是犹大，就一直处于这个分裂时期。王国统一的时期就是扫罗大卫到所罗门，差不多有100多年，104年哈。那么结果国家分裂成北国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呢，120年啊，中间我们这段时间查考列王记就这段时间，你看北国多少个王啊，就是不停的换啊，然后各种就是谋杀呀、叛乱呐。各种这种发生，南国呢偶尔会出现一个两个的好王啊，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偶尔会出现啊，但常常也是就是行神眼中不看为恶的事情。就是呢经历了北国他们这一段不断国王的更迭的这一段时间统治，然后南国呢 也在保存最后一点点的这个信仰，但是也在那里可以说是很勉强很勉强的保存啊。然后呢，因为圣殿一直都还在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也有那些宗教的那些仪式啊节气啊在南国犹大啊国还是有啊。那么偶尔南国呢还会出现一两个王复兴以色列的信仰，也就是可以说就是经过北国南国他们不断各个时期的君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尝试啊，像北国他就建立自己的一个偶像和假神，就是造这个牛犊，造金牛犊耶罗波安。然后呢南国呢就是看上去从这个力量上军事上面看上去好像力量比较弱小，但南国做出的很多的尝试就是不断是去找在各个列强当中去寻找跟要么跟这个结盟啊，要么跟那个结盟啊。北国就是要造自己的假神偶像啊，南国呢表面上还是在敬拜以色列的独一真神，因为他们还有圣殿还有守各种宗教的这种节气，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已经开始依靠这个地上的势力啊，不断的在寻找就是地上的列强，要么今天就像这个西底家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本来是服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权势之下，服侍巴比伦王，但是他看到似乎埃及有复兴的趋势，哎，他就出卖巴比伦，他又去想与埃及达成某种结盟啊，所以这是南国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国家分裂延续100多年之后呢，120年之后呢，北国就已经灭亡了，就被亚述全部都灭掉掳去了，整个北国以色列国就消失了，一直到今天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所谓消失的十族十个支派啊，消失了啊，就北国。那么呢又过了134年130多年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南国又在那里持续了130多年，结果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25章，南国也彻底的被巴比伦所灭绝了所以前前后后三个时期延续了460多年464年，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人不要神做王，人要自己说了算，人要按自己的计划去行事。似乎早期还比较顺利，国家确实看上去强大的，但是最终就走向失败，走向灭亡所以呢，这虽然是这只是在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它其实代表整个全人类都是这样的，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最终一定会重蹈向以色列的覆辙，就是走向灭亡不愿意神来做王，愿意要自己做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要求自己 立王之前呢，他们是处于士师时代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不同的时期兴起士师士师那么到最后呢以色列人呢也不再顺从神的带领了也不再盼望神在他们心中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领袖，他们就直接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效法外邦人的样子去立一个王，所以他们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不再相信上帝的话，不再相信上帝的应许然后就像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就是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不是没有，有王，神是他们的王，只不过他们不服不服，不要神做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呢当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呢，他们就看世界，不再看神了就看世界，一看世界就看到世界上的列王就去效法这个世界了然后就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然后当自己要做主，自己要当王自己要立国背逆神，结果走向什么呢？我们刚才看了，就第一个就是分裂了不多久就分裂了。分裂了以后，其实两个北国南国他们虽然是兄弟 啊，是同一亚伯拉罕的子孙，同一血脉的兄弟，但他们之间也是彼此经常的互相残杀、啊、互相侵略的啊，也是爆发非常残酷的战争。所以这就是远离神，就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啊，骨肉相残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兄弟之间相残，这就是人远离神、背离神之后，亚当的两个孩子啊，哥哥就把弟弟就杀，就是这就是被不要上帝做王，自己做王。紧接着发生来一件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就不再是兄弟了，而变成了仇敌啊，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和睦了，而变成了纷争啊，就是相咬相吞啊。人要做王，这第一接下来很快就是这样子，就是分裂啊，就是互相的相咬相吞，亲兄弟都是这样。然后呢，北国呢背逆神、远离神之后呢，他就立自己的一个假神和偶像，就立金牛犊。然后呢，耶路巴安就防止北国的以色列人每年要回到南国耶路撒冷，要去到南国耶路撒冷去守啊那个摩西所颁布的诫命啊，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去献祭。就耶路巴安想阻止这一点，因为他觉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北国的人慢慢的人心又回到南国去了，所以他就要杜绝这一点，他就自己就建立一个设两个金牛犊的偶像，然后呢自己就照搬摩西所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各样的这个节气的规条啊，甚至献祭的礼仪啊，然后呢他就自己来这个设立祭司，不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立位人才能做祭司，耶路伯安是不管这些的，那他就自己来设立祭司。然后简单的来说，他就是借用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借用这些宗教的这些外面的形式，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就是假神偶像、拜假神偶像的一个宗教，啊，这就是北国。然后呢？也是早期啊，北国也是有一段强盛的时期啊，以色列国还有一段强盛的时期，但是慢慢，因为他们本国，我们看北国他们的王与王之间的更迭，常常就是臣仆起来背叛刺杀，就非常非常啊这种血腥的啊，这就是北国。那么南国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南国犹大虽然还保留，犹大国虽然保留了圣殿，然后一直表面上仍然在遵行那个礼仪啊，各种献祭的礼仪啊、规条、节气，还表面上是遵行，但是已经是完全远离神的话啊，神的律法书在圣殿当中100多年都没有人看了，人都忘了，好都忘记了啊，一直到这个最后啊才被重新发现出来，但那个时候就是神的怒气已经不收回了啊。然后呢，南国犹大呢看上去比较弱小，结果呢他虽然有还仍然有圣殿，仍然有献祭，仍然有怎样，但是他们真正的依靠，我们会看见南国的很多王他们在世界上去寻找依靠，然后就靠金银去收买这个强权，希望能够与强权能够结盟啊。虽然南国没有像北国那样就是建立自己的假神偶像啊，建立自己的假宗教，没有这样，但是他们的内心已经不再信靠神了，虽然外表还有一个这个宗教的形式，但是内心已经不再信靠神，不再倚靠神，也不相信神的应许，也早就忘记神的话语了。他们常常寻求的就是这地上的，靠着这地上的金银去收买啊，就跟强权去结盟，这就是南国。然后呢，最终当然我们也看见了，无论是北国、南国啊，他们偏行己路的结局呢，背离神的结局，虽然各不相路走的各不相同，一个是创立自己的宗教，一个是依然看上去还在延续宗教传统，但是内心早就不依靠神，依靠地上的势力，看上去走不同的路，但是不同的路最后是殊途同归啊，就都是灭亡啊。偏行己路的结局呢啊，其实你看上去是走，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但是都偏行己，但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北国南国的结局都一样，虽然灭亡的时间有先后，南国延续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又延续了100多年，但最终还是灭亡了。那么在这延续的 460多年时间呢，神事实上呢一直在兴起先知，或者是说差派先知去呼吁以色列人，呼吁北国，呼吁南国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一再的差派先知。但是呢，先知呢却一再的受到逼迫啊。那么最后呢，自己要做王，然后偏行己路，然后越来越远离神，进而背逆神，最后的结局当然就是灭亡。也做出了也做了许许多多的尝试，北国的那些王也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尝试，也有很多的人的谋略、人的计谋，南国也更是这个样子，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尝试啊，今天想办法跟这个结盟，明天想办法跟那个结盟啊，然后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无法挽回的灭亡啊。所以呢，犹大国的王国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代表，代表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远离神，要自己做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以色列人就成为一个，他们这个王国的历史就成为所有人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代表。好，我们会看到神的刑罚，神对以色列的怒气，这就彻彻底底的降临了。这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信实呢，保证神的刑罚不会落空。我们一说到神的信实啊，我们就相信神的应许一定成就，是吧？我们一说啊，神的应许一定成就。当我们一说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想到祝福的部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的部分。我们啊，一说到神的应许，我们自然就会联系到祝福的部分。但是事实上，神的应许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刑罚的部分，就是若是以色列的百姓不遵行他的话，效法外邦人去拜假神偶像，神必定要把他们吐出去啊，就像当年吐出那个迦南那些外邦人当地人是一样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以色列人都抛到脑后了，或者我们今天我们一说到神的应许，往往就是想到神那些祝福的应许。但是神严厉的警告同样也是应许啊，人严厉的警告同样也是应许。那么这些应许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就是上帝公义的刑罚。但如果人背逆神的时候，公义的刑罚也是会降临的，这也是不会落空的啊。所以今天有些人呢，他们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甚至很多人很多就是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可能也有类似的地方。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却不去接受我们应得的。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话？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 May we all get what we want and never what we deserve。就是说愿意我们想要什么都得到，但是我们该得到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得。那个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强盗，是不是？强盗为什么要偷小偷为什么要偷东西？强盗为什么要偷东西？就是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也有什么，但是我想我应该得的应该是受到刑罚，对不对？我应该受到刑罚，我又去抢又去偷又去骗，我又去犯罪，我应该受到刑罚。但是我应该受的我都不要啊，但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要。所以这成为今天很多人对上帝的可以说一个祷告，一个怎么样，就是神你祝福我啊，你的应许啊，我想要什么你供应给我。但是上帝同样还说，当人背逆神的时候，神的刑罚是人要去承受的啊，但是人却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刑罚，或者故意就藐视神的这一部分的话语，总是记得上帝祝福性的应许，而上帝那种警告性的话语呢，就抛到脑后了。所以从犹大灭国，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信实一定不会落空。那么这个不会落空，不仅仅是我们总是记得神祝福性的应许不会落空，神严厉的警告也是不会落空的。当人们如果一再的背逆神，一再的背逆神，上帝严重的警告也不会落空，上帝的怒气也是会降下的。所以就是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上帝很久忍耐罪人悔改，但是并不是说永远忍耐下去，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神的愤怒有一天会倾倒下来，正如神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那么在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就是降临之前呢，我们就还是看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历史啊，看犹大国的犹大的历史，就是当上帝最后的怒气倾泻出来之前，上帝一再给以色列人有机会啊，一再给有机会，几百年之久，也是400多年之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很，上帝以前就是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上帝说上帝忍耐啊，不对不起，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啊。那么上帝告诉摩西，上帝已经忍耐迦南人犯罪4代了，差不多也是有400年了，结果迦南人的罪恶都满了，所以呢神就从埃及带出他的军队来，就是以色列人，去把这个迦南人要赶出去，因为上帝忍耐迦南人400年之久，但是迦南人却不认罪悔改，他们的罪恶都满。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人从自己立王到最后彻彻底底灭国，差不多也是400多年啊，差不多也是400多年，因为他们以色列人重复迦南人所犯的罪，也是效法迦南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当上帝带领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上帝就借着摩西就警告过以色列人，就是你们以后进入迦南啊，那里的就是井不是你们挖的，葡萄园不是你们自己耕种的，这一切都预备好了啊，你在那里享受美物，但是只要有一点，你们如果忘记神的恩典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效法这个当地的迦南人，那么神的刑罚一定会重重临到啊。所以上帝这部分话语果然也就没有落空，就是当以色列人真的像那些再次重复像迦南人那样的罪的时候呢，上帝愤怒果然就倾倒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年倾倒在迦南人身上是一样的哈。那么只不过当年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迦南人赶出去，这一次就是兴起或者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或者借着亚述王来刑罚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在这400多年之久呢，神一再的在以色列当中、犹大当中兴起先知来警告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都不听。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神的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这一次就是圣殿被彻底的毁掉，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彻底的拆掉。甚至连一些富户啊，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建筑物、大一点的房子，全部都被烧掉了啊！大户人家的房子全部都烧掉，剩下的一定就是那极贫穷的人，因为还有些极贫穷的人在那里去，看管葡萄园呐、种庄稼呀，他们估计还勉勉强强有一个栖身之所。所以说，整个城可能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毁，圣殿是彻彻底被毁，圣殿里面的那些金银铜器皿全部都被掳走了。神的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啊。那么以色列人呢，曾经或者犹太人呢，他们长期就认为只要圣殿，因为圣殿在这里，所以他们一定是安全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圣殿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圣殿是上帝的居所啊，上帝的就住在这个地方，上帝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圣殿，他们心里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因为这就是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7章4节啊，神界的先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一看啊，这是圣殿在这里，他们心里就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平安啊，他们就任意妄为，他们说一定不会有危险降临在我们当中，一定不会有灾祸降临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看这是圣殿，这是圣殿啊。结果我们会看，当上帝的怒气倾倒下来的时候呢，首先被毁的就是圣殿，首先被毁就是圣殿。所以以色列人那种心里的那种安全感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第一个就被毁，就被圣殿，而且彻底的被毁。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真正所依靠的 圣殿其实并不能真正成为他们的依靠啊。虽然他们认为那就是神住在其中，神的居所，但是事实上神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啊，他们的依靠全是一个假象啊。所以当上帝的愤怒降临的时候啊，神第一个就除去的就是他们心中原来的那个依靠啊，就是圣殿。最后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约雅金，就是他犹大王，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37年之后，哎，被这个新的巴比伦王就想起来了，从监牢里叫出来，然后还给他脱下囚服啊，让他与王一同吃饭。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毕竟还让以色列人犹太人呢犹大人看到一点点希望，毕竟还有大卫的后裔还存在，大卫的后裔还存在，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当中要做王直到永远啊。所以虽然犹大国被彻底的灭绝，以色列国在100多年前已经彻底的灭绝，但是即便如此，哎，最后我们还是会看见大卫的后裔依然还是得保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约雅金在这个地方其实是预表将来要来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才是真正大卫的后裔，他的王位他的国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但这个约雅金的这个出现啊，最后这个经文最后记载这个约雅金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就是人的计划是彻底的失败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自己立国，要自己立王，然后呢一切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啊，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计划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啊，这个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啊，不要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们自己做自己的王，这个计划最后彻底失败。但是呢神的计划呢依然在继续，神的计划还没有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失败。为什么？因为最后还有一个约雅金，还有一个大卫的后裔还在那里啊。因为神的计划是什么？神对大卫说，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他的后裔当中将来会有一位啊要做王直到永远的啊。所以从约雅金最后的出现，圣经中特别提到他，就是会看见上帝的计划依然是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心意依然在继续，但是以色列人的计划或者代表整个人类的计划就是不要神做王，我们自己做王，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建立一个什么强大呀富强的国家，这个计划失败了啊。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会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全人类，经过400多年的不断的尝试就失败了。好，说到这里我也想起以前就是前苏联啊，这个最后解体之后啊，他们不是普京总统，现在还是总统，普京做总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他到现在还总统。他普京当时前苏联垮台之后，普京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苏联人民呢为全人类做了一个非常悲惨的70年的试验啊，就是他们搞他们的那个试验，他们那种政治制度啊或者经济制度能不能行得通，是不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地上的美好的国度吧，他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是吧，共产主义理想什么的啊，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嘛，国际歌是这样唱的嘛，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靠我们自己啊。结果普京就说他们花了俄罗斯人民呢，就苏联人民花了70年的时间为全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贡献是什么呢？就他做了70年的实验，就是你们都看到了，我们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啊，国家解体了。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不过他们的时间有460多年啊，他们自己立王自己立国，是不是不要上帝做我们的王，他们经过不断的尝试，他们经过宗教上的尝试，经过政治上的尝试，去各种方面去尝试，刚开始好像有一段兴旺的时期，所罗门其实那完全都是神的保守，是不是神的怜悯，也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但是460年之后，到我们今天所看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也是彻彻底底失败了，也是彻彻底底失败。所以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代的重演，无论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后来的苏联人，还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啊，都说不要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自己做主，然后我们去试，我们去想办法，我们去，但是最后最后都会走上同样的一条道路 啊，就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历史上发生就是分裂，兄弟分裂，相咬相吞，是不是？你看我们今天的俄乌战争，那不就是兄弟相咬相吞，都是斯拉夫人，都是兄弟，以前都是一起打仗的肩并肩的红军兄弟，现在相咬相吞，啊，死了已经上百万人了，都是年轻人了，所以非常悲惨的，啊，然后呢，就是自己去创造假神偶像，啊，自己去寻找这个地上的依靠，啊，结果偶尔有一两次南国犹大偶尔有一两次信仰上的复兴，但是很快又，啊，这个好王一离开，他的儿子马上又回到老路上去，啊，所以不可避免的最后远离神，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尝试，做多长时间的试验，最后就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啊，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是这样，哪怕到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犹太人呢，或者也说犹大人吧，啊，就是南国的人，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呢，只要有圣殿在耶路撒冷，就绝不会毁灭的。啊，耶利米书七章四节就说：“看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啊，那么。但是神却允许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彻底的毁掉了，啊，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今天有哪些加引号的圣殿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人们的依靠？啊，为什么加引号的圣殿它一定不是真正的圣殿了？啊，就像当年的那个圣殿是一样的，啊，以色列人心里特别有安全感，啊，他们的这个安全感就建立在这个圣殿上面，结果神居然许可这个圣殿都被毁了，啊，这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怎样的提醒啊？然后我们也醒他一下，我们心中有没有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一个圣殿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分享自己曾经几乎丧失信心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某个人吗？是因为某件事吗？啊，当时我依赖的圣殿是什么？我心中依赖的圣殿是什么？结果我一看到这个圣殿倒塌了，我的信心几乎就没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约雅金的高升是当时黑暗中一点点微光，啊，分享自己信心旅程中在黑暗中看见微光的时刻，那微光是什么？是怎样的驱散黑暗？这个是不是说的不太清楚？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时期，哎呀，我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小，就是非常非常的黑暗，但是哎，突然有一点点亮光，哎，让我可以驱散心中的黑暗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这一点点亮光，我当时加引号了，这一点点微光啊，比如说在当时就是约雅金啊，也给人带来一点点希望。啊，那么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哎却有一点点的亮光啊，让我还有一点点的信心啊？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犹太人认为只要有圣殿在耶路撒冷就绝不会毁灭，参见耶利米书七章四节。但是神却容许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彻底毁掉，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今天有哪些打引号的所谓的圣殿成为人们的依赖？我们分享到有很多所谓的打引号的圣殿成为人们的依赖，就是好像一个有著名的牧师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依赖，我们全然的相信他，然后某一位总统成为我们的一个依赖我们认为他是非常好的用我们自己心里的想象勾画出来的。我们认为金钱是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甚至于成为所谓的圣殿。我们也把成功当成我们所依赖的圣殿还有所谓的家族的荣光，甚至于所谓的这种服侍神的家族我家里三代人都是做牧师的，所以我炒股是一定会赚钱的所有的这些就表明我们在神之外看重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心中的依赖，甚至于我们把它摆到圣殿的一个位置。 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读中马田牧师的罗马书注释的时候，读到圣徒永蒙保守的这个部分，看到说有很多人反对主耶稣所提出的一些比喻，比如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比如说仆人的才干的比喻，还有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很多人反对主的这些比喻，认为说主似乎是在宣扬靠行为称义，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从表面最初看起来，这十个童女看起来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当新郎来的时候，有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灯油，就得以进去与新郎一同参加婚宴，而有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灯油，那个时候他们要再去预备已经来不及了。中马田牧师说，今天在有形的教会也有许多人聚在一起，我们是看不出其中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的信心，不要以为说我来教会，我也参加聚会，我也读圣经，我就一定是得救的。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她放在今天也是来教会的人，但是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到教会来信主，她也等候新郎来的时候要想要参加宴席，天国的宴席，他们信神是为了地上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在今天有形的教会中，会发现无论是省察自己的罪，还是省察自己的信心是否是得救的信心，都不是这些愚拙童女放在心里考虑的。他们也不预备灯油，他们不是在为着新郎的到来而积极的预备灯油，但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是盼望将来，他们花代价来预备灯油，这些并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用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的信心。很多人认为只要我来到教会聚会，我也读一些圣经，我有外在形式的敬拜，就可以成为我的一个依赖，这些都是太高看自己了，没有认识到神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所以我们今有姐妹分享到，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要真正的来省察自己的信心是否是得救的信心，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的见证，就是今年本来自己的先生要被外派到外国，那么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那不希望先生被外派，自己也要去到跟随同一同去到那个地方，后来自己向神祷告，蒙了神的垂听，先生就不用外派了，仍然住在现在的地方。那么回想起来，后来先生告诉自己说，因为在外国那边的那个工作，他找不到合适的一个出路，领导把自己的心腹放在那里，结果制造了一个烂摊子，那么把先生拎过去来收拾烂摊子，那么幸亏后来神，感谢神阻止了这件事情，没有让自己全家搬过去，落在这样的麻烦当中。那么神允许这件事发生，让姐妹看到自己一家得蒙保守，是出于神的垂怜，是出于神的怜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局，也看不到本质的真相，以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要来定自己脚自己的道路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神却始终保守和怜悯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看到说，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自己真正的十分的渺小，在神的大棋局中，我们要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在神之外有任何所谓的依靠，哪怕是所谓的圣殿都不要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我们看重的很多的东西在神的眼中是一文不值的，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事。我们看，也有弟兄分享到耶利米书七章九节，
看上下文，我们会看到经文中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因为这个圣殿是神永远同在的一个见证，所以只要圣殿在这里，神就不可能不保全我们，我们就应该是平安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圣殿当初是为了人向神悔改而建的，不是为着人肆意的犯罪而建的。我们看见说有一些著名的牧师，最开始他们也经历神的恩典，他们也是热心服侍神，也显出他们服侍的能力。后来他们渐渐的这些所谓的能力就变成了他们犯罪的一个依据，结果渐渐地偏离了主的道路，以致落入罪中。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人在耶利米书七章九节的上下文中反复地说到，人应当要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这是圣殿的所教导我们的。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让人在这个殿中来向神认罪悔改。神的殿原本的意义是向神献祭，与神相会的地方。之所以要献祭，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要靠着羔羊的血来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要靠着这赎罪祭，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靠着献祭的血来蒙恩，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圣殿的意义，他们只看见宏伟的建筑，就忘记了这个殿是为着人来悔改，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而建的。我们说到神的刑罚，我们要回想到耶利米书的九章三到二十五节，这里说到夸口的不要以自己的智慧，不要以自己的能力夸口，要以认识神为夸口，要以神为夸口，要以认识神为夸口。那么主后在后面的经文中说到，主说日子将到，这个刑罚和审判要临到。所以当我们真的夸口，以认识神为夸口，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就要认识神的刑罚和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和审判是从神的家，也就是从神的殿开始的。当我们以所谓的打引号的圣殿为我们的倚靠，为我们的夸口的时候，我们如果忘记了神的审判和刑罚是从神的家起手，从神的教会开始，那么我们其实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神的信实不是仅仅只包含神祝福的、神赐福的应许，也包含神要刑罚的、审判的应许。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也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殿，就是有的时候神过去的一些作为，我们会说神从前是怎样做的，所以他现在也会怎样来做。那么有弟兄分享到，在美国的南部有一个教会，他们1970年的时候教会要建教会，所以他们需要百万的美金，在1970年代，当时一呼召弟兄姐妹就奉献，立刻这个100万的美元就收齐了，立刻就建好了这个教会，可以容纳4000人。后来当要扩堂的时候，牧师就要会众来祷告，认为说只要我们上一次神是这样成就的，那么现在神也同样的会为我们做成这件事。但是结果这个教会扩堂却没有达成目标。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过去的所谓的属灵的经验，我们过去的得胜的荣光，我们过去成功的例证来当做我们所依赖的圣殿，这一切也是靠不住的，也是会被神所拆毁的。第二题，分享自己曾经几乎失丧信心的原因，因为某人，因为某事，当时自己信赖的圣殿是什么？我们有分享到，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建堂，这个教会用了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募款，比如说让弟兄姐妹来洗车、来收款、来打扫，或者是做很多的活动，甚至于卖东西，让弟兄姐妹们觉得说，只要是为了建教会来做的事情， 就不用考虑原则，很多的原则都不在考虑之内了。所以后来就教会也反思这个建殿的目的，建堂的目的。如果人把时间都放在为了筹款，为了募款而提供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洗车，比如说打扫，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忙这些事情，就可以牺牲聚会的时间，那么就其实就是主次颠倒，本末倒置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服侍神，我们很多的事情就不用考虑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牺牲掉原则，只来达成所谓神赐福的目的，那么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都是一个主次颠倒的一个错误，这就是第三题。约雅金的高升是当时黑暗中的微光，分享在自己信心旅程中在黑暗中看到微光的时刻，那微光是什么，是怎样驱散黑暗的，这个题目我们还没有讨论和分享。